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站在台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我觉得是我不太熟悉的题目，但是其实这个题目我觉得对我们青虫都非常重要。可是当我想到这个，因为其实哈，大人牧师给我这个题目是对夫妻讲的，因为发现我们在这里的夫妻比较少，反正就是都是我们那个大专社青的。可是我想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看说我们人生的一个更大的方向。好，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对我们人生有那个奇妙的计划。在我们与你相遇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可以经历你，主，你也要在我们的人生路上给我们预备伴侣，给我们让我们在一起可以更多的来荣耀你。主，我们把今天我们的信息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愿这些都能够荣耀你的名，愿你在这当中被高举。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题目是感谢上帝让我认识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也认识那一位，那个我们旁边的那一位，那可爱的那一位。好，那今年5月19号其实有一场世纪的婚礼。那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哈里王子他娶了美国的女星，那这个 Meghan。 那可是哈，你看到说，哎，旁边跟着的不是那位Meghan 的那个爸爸，因为通常呢，就是婚礼的时候，那个新娘是由爸爸带进去的。可是因为 Meghan 的爸爸，因为开心脏手术，然后后来之前好像就是也有一些丑闻哈，他做假照片这些，所以呢，他没有办法来，那就由那个哈里的那个爸爸，就是查尔斯王子这样带进去，然后牵着他举行这个婚礼。在西式的婚礼里面，他们有一些，我想说一些习俗啊，先是一个爸爸带着那个女儿进入到圣坛前面，然后呢就交给那个新郎。那代表什么意思呢？就代表说这个女孩要离开父母亲了，他不只是说搬到跟先生住在一起，还包括那种心灵上面的，他不再是他们跟父母亲好像连完全是不能分开那样子，他是离开父母。然后呢，他最后那个牧师会让新郎新娘他们交换他们的承诺。我觉得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版本，我很喜欢的版本还是最古老的，说无论贫富贵贱，我们都在一起直到死。那这个是就是一个立约，要承诺说我们要委身于对方。最后呢，那我们有很多的，我们会请我们的亲朋好友来，其实他们是站在支持，站在祝福的那个位置哈。所以其实如果我想我们结婚，我们都希望很多人来祝福，我们更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我们的支持。那即使这个祝福和支持哈，就连你的父母亲他们以后也再不是来干预你，而且或说要你说你要做这个又做那个。好，这就是一个我想西式婚礼。所以呢，从此以后那个结完婚的时候开始要那个退场啊，牧师就报告我们欢迎 Mr. and Mrs. 什么，对对对，大家拍手哈，就是退席了。那就是说从此开始他们夫妻就一起，那对我们来讲在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了。那其实哈，夫妻的生活没有那么容易哈，那其实他有很多很多要来面对的。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其实夫妻的关系，上帝给我们婚姻哈，夫妻的关系有一个很高的一个蓝图。我在想说，我先用那个以弗所书第五章，那他在这个部分，我从29节到31节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念哈，这个29节到31节，预备来。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所以其实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它是一种联合，两个人要成为一体，就是我们要在一起，成为联合，成为一个身体。那这种联合就好像他这里有讲的教会，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保罗就用这个来解释说，其实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要成为一个不只是我们两个关系，还有上帝的跟我们的关系。那这种关系其实就是到一种我觉得就是所谓的三角的关系。我们 男女之间，家庭之间那种我们是当我们把我们的家庭活出来的时候，其实别人也可以知道说基督和教会之间那种合一的关系。所以婚姻，如果你对婚姻有梦想或是你有希望的话，其实应该想到说基督化的那个婚姻是一个三角形的关系，是上帝在你的头上，上帝也是你妻子的上帝，也是你就是你丈夫的上帝，我们是一种三角形的关系。当我们彼此越靠近上帝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关系就是越来越密切，我们关系就会越紧。那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面对各样的困难。那我觉得刚才那个我们在诗歌里面就有讲到说，其实当我们遇到各样问题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是我们的良人。其实我觉得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不只是说我们两个人要有上帝，其实我们个人也要不断的面对上帝。所以呢，这个三角形的关系我觉得就会给我们有很多人有挣扎。有些人就开始问就是说如果上帝是我们上帝，那我们才能够彼此靠近，可是我们教会实在是弟兄太少，那我们在我们里面好像合适的对象又不多，那我怎么办，我没有合适的对象，那我可不可以找一个，或者说我交往的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那这样子可不可以？按照一个我最近听到一个婚姻专家他在讲他是做婚姻冲突专家，他是说在婚姻里面最难解决的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就是当夫妻两个人的价值观不同，或是说他们的一些想法就是共同的那种信念不一样的时候，这是最难解决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对我们来讲不是说那个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那个跟非基督徒交往这个问题，而是说你会遇到许多价值观许多一些信念上的不一样，所以这很不容易，你要花下很多很多的力气。所以呢，其实当你在交往的时候，希望你赶快带他认识神让他能够跟你有同样一个方向。那如果你们已经开始交往，为他祷告，而且你要更认真于你自己的信仰。如果你因为这样就跟着对方走了，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到底是不是基督徒，重要是你自己的信念是如何，你的价值观是如何，你能不能把它你能不能站立的稳，也能够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这个婚姻里面的一个三角形的关系，是上帝在我们上面，让我们彼此的各样的思想观念都能够相同。那再来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这种彼此之间的关系那是很微妙。我觉得我们的神很有意思，他好像说我们刚才在讲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配搭，刚才Natasha讲说我们有人可以做这个服事做那个服事，这个是一个配搭，那就让我们的这个团契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成长。那其实呢，夫妻关系也是这样，是你们彼此的配搭，夫妻不是只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那是有很好的配搭。那所以上帝呢也给我们夫妻有不同的角色，让我们做不一样的事情。在我们先到这个就是上帝给男女有不同的一个角色，女人成为帮助者，很多女姊妹不太喜欢说是帮助者， 好像帮助者显得你的位置少低一点，可是其实帮助者是比那个做决定的人更重要。我想我们很多人都需要军师，都需要我们 给另外一个人给我们意见，那个帮助者的角色很重要，甚至帮助者应该也是一个对方的良心，来告诉他你怎么样不对的，你应该要回转，你应该要改变。我们过去的 这十次都是在讲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有一对夫妇亚拿尼亚撒菲拉，结果他们是两个人一起来欺哄圣灵。那如果假设当太太可以跟当先生讲说，哎呀，我们奉献就是跟人家讲有这么多，我们就可是我们其实奉献一点点。如果那个太太会跟先生讲这样不好，这样是得罪神的，那我想太太先生他得到这种提醒，他应该会有一些改变。所以帮助者其实也是对方的良心，对方的一些知道说他应该怎么样。那所以呢，我想帮助者，上帝给我们这帮助者的位置是一个好像就是我们真的是可以提供一个对方一个很好的帮助来源。那上帝给男的角色呢，就是他要承担那个信仰还有婚姻当中带领的。我想做带领者很不容易哈，在我们家吃饭祷告都是老公的事，因为他是家里的头。虽然好像看起来我比较会祷告，可是祷告都是我们家的弟兄，他是做头。那在弟兄男的担任承担那个信仰和婚姻上面那个角色，其实很不容易。你要看他当头要做决定很难。有时候我们大家在做决定的时候，就像我们这次去短宣要去哪里吃饭，大家要绕一圈，不晓得到哪里去，但我们就要靠我们 小队长来发号施令，那我们就大家就跟着一起去。所以其实做头很不容易，特别有时候你做一些头要做决定，到后来人家就怪那个太太，就说都是你这样决定啊，都是你这样讲啊，害得我们是这样。所以那个头有时候那个压力很大，所以当头不容易。那头位置不是在控制，好像说哦我是头，所以你们都所有要听我的，他是愿意。圣经上就是在这里讲到说，当妻子他愿意顺服丈夫，他愿意舍己，他愿意爱，在这种互相的配搭里面，我们是以就是我们一起同工，我们为着我们上帝跟我们的婚姻关系，我们一起来同工，我们彼此来配搭。你有你的长处，我有我的长处，你要担任的职务，你要担任的那个角色，我们一起这样子来配搭。那我们的相处里面，我们就带着爱，带着舍己，甚至带着顺服。我愿意顺服上帝给他经过他这样，他经过这个祷告所有的这个决定，那我们愿意这样子来一起来面对神。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是说夫妻之间彼此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就像耶稣基督舍己和爱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就是耶稣他为我们舍己的这个榜样。耶稣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愿意被受冤屈被凌辱，他死在十字架上，他舍弃了自己。所以这个是我们说最高的一个榜样，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婚姻里面最高的就是舍己，就是爱。你怎么样愿意为着爱的缘故你牺牲自己，放下你自己的意见。所以 我常常觉得说，有时候我们容易忘记，当我们相处的时候，我们遇到彼此 有一些冲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忘记说其实我们都很需要耶稣基督的那个爱，和耶稣基督为我那个放下自己那样子的一个榜样。在我结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有人送我们一份礼物。现在我们上次礼拜五的时候 Claire 还在问说，我应该要送他要去参加婚礼，到底要送什么礼物啊，多少钱啊，干什么的。那我们那一次 我们的婚礼的时候，有一个团体有一个团契，他们就大家一起奉献，然后给我们一个礼物，就叫我们去参加一个夫妻营。 这个夫妻营呢，就是半年有效，你们半年你也一定要去参加。我觉得这礼物很好。如果我们当中你们有人谁要结婚，你们团契这个要合送的话，可以送一份说，让他们以后结婚以后半年去参加一个这个夫妻营，让他们可以彼此关系更好。好，那当然那夫妻营里面有很多的学习，有很多的教导。又有一个让我觉得最高潮的事，在我们聚会最后一天也是有圣餐。那个圣餐呢，不是牧师在那里发饼，那是圣餐呢，就是那个先生和太太站在前面，两个人手拉着手，然后对望。然后呢，先生就很为 George 先跟我讲说，他得哪些事情，他得罪了我，那就是向我认他的罪。然后呢，我就拿起饼和杯跟他说，他说这是耶稣的身体，为你和我的罪舍的，这是耶稣的血，也为我们的罪所设的新约。既然耶稣赦免了我的罪，我也愿意赦免你的罪。所以我们就互相交换那个，就是我们就吃这个圣餐。然后 George 再对我说，那个他在哪些我告诉他说我在哪些地方我得罪他，我对他不敬。他也拿起饼和杯来说，这是耶稣的血，这是耶稣的身体，我愿意赦免你，我愿意一起，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那我觉得那是让我觉得说，那个圣餐原来就是为了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他所带给我们，也让我们夫妻彼此真的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我们彼此的赦免，然后我们彼此的接纳。所以其实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让我们可以在他的那个爱里面，在那种彼此认罪的里面，那互相的来互相的来对待。所以那我想我们要再多说一点，就是有关夫妻相处。我还是说我不是专家，可是我发现真的是很多夫妻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交往的时候还问题还不那么多，可是一起生活的时候问题就一大堆。那不一定是大吵大闹，可是就是一个小事情，或是哪些这个我的脾气一来，我就完全就是没有办法控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好像自己的个性，甚至情绪，有时候你会受到你原生家庭的一些背景影响。我们家老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问说水电瓦斯关了没，然后哪里做了没。然后所以以前小时候父母就是这样讲，他如果忘了做这件事，开车在路上还打回来说水电瓦斯关了没，我说我在这里啊，没有问题啊。所以有每一个人他有他的那个就是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甚至受到父母婚姻影响的问题，还有一些用钱上面，每一个用钱观念不一样。有些人会花钱，先生很节省的，这都会吵架的。我在以前的机构里面，我们就曾经收到有人愿意为我们文字工作奉献，可是他后面写了一个 note， 他说请不要寄奉献收据，免得夫妻吵架。所以我发现真的是用钱，即使是为一个福音机构来奉献，都可能引起夫妻之间对一些用钱的观念。甚至说你要给家人，你要给你的父母一些钱，对方说你怎么都是给他，我的家人也需要啊。其实用钱是一个在夫妻相处里面很大的一个学问啊。那怎么样有好的一个讨论？有时候当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些争执开始最后可能冷战，再来吵架，然后后来有甚至有肢体伤害，最后离婚。其实冲突在夫妻当中常常出现嘛，甚至到冲突以后，甚至有孩子他那个。我知道有人他的父母他那个妈妈甚至常常跟他诉苦，就是他爸爸如何如何怎么样怎么样，让他心里觉得很大的负担，甚至他甚至会有焦虑。所以其实那个夫妻在一起的相处其实是很需要大家彼此互相经营。那我觉得就是说婚姻需要经营， 灵命好的人不一定就表示说他们的婚姻就会很好，其实他需要花下时间的，那需要愿意两个人都放下自己，然后去面对各样的那个问题，愿意说对方是为你好，那愿意为对方有一些回应。所以有一本书叫做那个女人需要爱，男人需要被尊重，那就是我们圣经里面的这个女人要那个被爱。当那个妻子感觉到说哦，被丈夫很疼爱，然后很就是甚至牺牲自己，哇，她一定死心塌地的去就是跟着先生。那当男人被女的或者说就是觉得说哇，被她很看重的话，没有被嫌弃，没有被小看的时候，她就更知道怎么样担当那个责任。所以其实我觉得即使在我们现在在团契里面弟兄姊妹相处，我希望说我们的姊妹们也更多尊重，更多就是我们更能够让我们弟兄觉得他们被尊荣，不要我们弟兄有时候可能其实我们有时候开玩笑的时候会弟兄姊妹之间也很容易好像对那个别人讲一些话，其实我们当我们越尊重，我们越那个能够以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为重的时候，其实那种相处是更好，是非常美好的。所以很多夫妻其实在那种感情他需要去经营，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希望说从对方得到非常多的爱，其实我觉得就像我想很多夫妻都可以告诉你，那个夫妻对方的爱永远没有办法满足你，他不绝对不是成为你唯一的那种去好像要从他身上得到所有的那个爱。我想也是刚才我们有很好的敬拜里面就讲，唯有神是我们的满足，他是我们的良人，他是让我们能够真正能够完全满足的那一位。所以当你越经历神的爱的时候，其实你也更好像你很丰富你就可以去给别人。可是当你没有的时候，或是你觉得过去小时候我很少被父母亲很的爱很不够，你就想要从对方来得到那个爱的时候，那个爱你有时候会掐死对方其实就是那个爱是知道只有上帝能够满足你，那个婚姻不是解决所有事情的一个方法那我们需要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身段，对对方说对不起，对对方说那个用他可以接受的一个方式来对待他。那所以这种也是所谓是一个舍己的功课。那其实这也是一个我们属灵成长的一个功课。那因为我这一年在一个机构叫爱与冲突和睦事工，那我就觉得说他们提到的一个就是说，其实在夫妻相处里面，或是说在我们人与人相处里面一个最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可以成长，是在我们冲突当中，当我们越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有改变嘛。那我用一个他们的那个例子，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在看很多的文章里面有一个人的见证，我觉得非常的非常写实因为这是他生命的经历，然后也是很可以我们来看的。他就在讲这个太太呢，他就是说因为他的婆婆过去呢都是就是靠安眠药来晚上能够睡觉，那没有安眠药呢他就是那个就睡不着，而且会就是精神很紧张，然后脾气很暴躁。那因为这个婆婆就跟这个这一对这个家庭住在一起所以呢他们就发现是有一些困难。那后来呢有一次呢医生就跟他讲，他这个婆婆不能够再继续吃安眠药，如果再吃下去这样子会是很不好。所以呢他们就想说，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跟婆婆讲就是说不要继续吃安眠药，如果你继续吃安眠药这样对你的身体也不好，那要怎么讲。所以那这个做太太呢开始他就想说，也许趁这个机会那就跟婆婆讲，因为医生也不给你开药了，那你就不要吃，就以后不要成为一种变成一种习惯性可是呢这先生他平常就话不多，那在母亲的面前呢他也很少表达说那个他的意见。 所以这太太就想说，哎呀，万一我老公不趁这个机会赶快跟母亲讲一下的话，那这个又是回到以前的那种模式。所以有一次他们在开车要到加油站的时候，你沿路上一直跟老公讲你应该怎么讲，那要怎么样做，然后怎么样说，让你的爸让你的妈妈能够后来就是可以接受。就这样开车开到加油站的时候呢，他就是说跟老公讲，你先不要下车，你先把我刚才讲的复述一次，我听听看对不对。然后我想如果你是老公你会这样对，老公说不要，然后门砰就关起来就去加油了。这太太当然生气啊，我是为我们家好，为你妈妈好，你为什么这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开始不讲话，加完油回来他们就这样开回去，就回去他非常虽然好像沉默，可是心里面是一把火，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那后来呢，他回去的时候他做一件很好事，他去祷告，他就跟在神面前说，很生气，我不被尊重。那没想到他说没想到圣灵光照他，让他说你对先生不够体谅也不够尊重，那他可能已经为那个母亲他的那种情绪不安他已经很烦了，现在还要听老婆拼命叨叨说要怎么做，那他圣灵就这样提醒他，也跟他讲说耶稣是怎么样。所以呢他开始就想到说，原来其实他自己在自己这一方面他需要先来到神的面前。所以 他最后就是讲到说上帝让他看，他到对先生的不够体谅，他也需要来知道他的那个难处是怎么样，也许他可以讲更温柔的话可以来帮助先生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他在想如果时光倒流，再回到当时的现场，也许他不会这样做。所以他就是在神面前祷告反省改变，上帝来帮助他。所以他就是他只结论说我们姐妹的角色很重要，因为我们姐妹的情绪，是会左右家里面的这种喜怒哀乐。所以呢我们在家里面是扮演那个光盐的角色。所以当你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个性，真的是很影响我们家的那个环境。所以在我们单身的时候其实我们好好的在神面前的学习，那我们可以真的是我们的个性我们各方面都被神来调整，让我们进入到婚姻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好的处理。有很多都是因为在过去，其实单身没解决的事情到结婚还是继续发生，所以我们求神让我们还在那个单身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很好的把这种自己的个性各方面能够在神面前调整。好，夫妻的关系里面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也是我们刚才诗歌讲蓝图，我们的蓝图是什么，是一起在基督里面一起同工一起成长，这种向外我们有一个向上跟神的关系，还有我们彼此的关系，还有一个是我们是一种向外的一个关系我们知道那个中国，福音能够广传，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戴德生，他是英国的一个宣教士，他到中国去传福音，那他也是在中国这个福音的地方他认识了他的太太。那有一本书就叫戴德生与玛利亚，我过去在这本书的时候我被他的序所感动，他序里面就讲了一句话，他就讲到说，如果戴德生和玛利亚他们的婚姻，他们恋爱只是就是过一个夫妻的生活婚姻的生活的话，那这个就只是单单一个婚姻的故事，但是因为他们一起来侍奉神，所以他们带领了许多中国人认识神，他们的婚姻就成为许许多多的人的祝福。所以我想我们婚姻的一个蓝图不只是我们从此幸福快乐两个人好像甜蜜在一起然后有小孩然后就这样子，其实更重要是要完成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这个整个家庭的那个心意。 也是《使徒行传》里面的这一对夫妇，那个犹太的夫妇雅居拉、百基拉，他们这一对夫妇呢，其实如果你从圣经上《使徒行传》十八章内看到说，他们是一个代职侍奉的，所以就是他们是支帐篷的，所以当保罗来的时候呢，也住在他们家，然后他们接待保罗，收留保罗，然后呢，保罗后来他到以弗所的时候，他们也跟着他去，结果他们就停留在以弗所，在以弗所那个地方，他们又遇到了另外一个人，他叫亚波罗。那因为亚波罗他也会很会圣经，可是在某些方面，他对于他只知道他并不了解圣灵，所以他们在属灵上面就来帮助他，所以后来亚波罗也是很出众的一个布道家。所以当后来在使徒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说，有人甚至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那就是他们表示他们都是很重要的领导。那在那个时候他们帮助了他，是到后来罗马书的时候也讲到说他们家的那个聚会，他来问候他们家的这个聚会。所以这个就是在讲到说夫妻一起侍奉，从他们这一对，他们像是一个 team， 他们这个 team 可以一起去服侍更多的人。那后来其实大家都比较多讲到是百基拉 Priscilla， 那好像就是因为就可以感觉这个太太很多，她服侍很多，那能够很参与，那好像就比较少的谈到这个先生。那这个 我自己觉得从我们家来看，就好像我先生去赚钱了，那我先生支持我，让我可以更多去服侍，这好像像是这样的一个家庭。那姊妹更多的来服侍，那他们，但是他们彼此的 support， 那愿意让夫妻们他们可以一起来成长，那可以一起能够祝福别人。所以那个这句话侍奉中最大的福气就是能够与你的配偶一起来侍奉神。这是一位牧师讲，我觉得我很能够阿们他讲的这句话。其实当你们夫妻一起来侍奉，家庭一起来侍奉的时候，那个是更能够祝福更多的人。所以呢，这个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要一起来侍奉神。你可以好好的想，以后当你结婚，就还没有交往之前，你可以先想好，当你们交往的时候，你们也可以来讨论以后我们的家庭我们是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成为荣耀神的这样子的家庭。我知道有一位弟兄，我听他在讲，他在团契里面呢，观察了某个姊妹，观察了两年，后来终于决定了，就跟他讲他们要交往了。要交往的时候呢，他就先跟那个姐妹讲说，你知道我有一天我想要回去宣教，你觉得怎么样？姐妹接受了，他们才开始交往，现在还在进行式。但是就是我发现就是说，那其实我们需要有预备，你有蓝图。当你如果你是一个有想要去宣教或是你想要来服侍神的人，其实你应该好好先预备，那也希望神让那个帮助你，那个你的另外一半，你的配偶他也能够是跟你同样一个方向来走的，这样你们可以一起来侍奉神。那让我们夫妻的那个关系，我们的家庭能够成为祝福人的那个家庭。因为我们在当中我们还是单身，那对我来讲，我的单身比我们这里比起来是最久的人。可是我觉得说上帝给我一个很好一个很大的安慰，在我在学校读书，在就是来到美国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就是暑假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难过，为什么上帝还没有为我预备。那这个我们大专的只听我前面二十几年都还没有碰到 George， 他们我们在短宣的时候，他们一直想怎么还没有对象出现呢？的确，在他们就是我就是还没有出现。那其实那个时候有一天我真的是为这很难过，在我们走在校园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们老师用了一段经文，他 就用那个在圣经是福音书里面讲到说，有一天在天上是不嫁不娶，我们在神面前一起来敬拜神。其实我觉得那句话对我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其实每一个婚姻哈，就像上个礼拜信良长老讲的，婚姻会因为死而结束，那你的另外一半都有可能离开的时候，那但是你都要一个人。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是有一天我还是一个人，而且我一个人会非常满足，就是在神那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所以不用为着我在地上我是不是有婚姻我在那里难过，其实有一天神他都要来报，他都要报答我，他愿意在这个时候就把他的爱给我，那天上的是我最大的一个盼望。所以其实我想单身的不用觉得你就很就是单身好像就单身最孤单，没有哦，结婚的人如果吵架的时候他感觉到更孤单。那我其实在我们相处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如果我们为一件事情争执了半天然后后来不讲话，我觉得我那时候比我单身的时候更孤单，因为我要一个人自己去面对。单身的时候我爱跑哪里就跑，不去面对这件事情也没有关系。所以其实婚姻不能够解决你所有的问题，重要的是你自己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在你还是单身的时候祷告求神给你预备一个伙伴，一两个可以一起祷告的属灵同伴，一起来面对，一起来祷告，然后一起能够互相的鼓励，让你们可以一起就是往那个方向走。所以其实在我结婚的时候，我的伴娘是我两个祷告同伴。过去我在台湾的时候，然后我到哪里我都习惯说，哎，有几个人我们可以，我们目标相同就要结婚，所以我们一起祷告。然后呢，在即使到了美国那我在学校里面，我们也是几个人，我们一起在一起祷告。到了洛杉矶呢，我们还是有几个人一起祷告，觉得那个祷告成为我们的支持。所以希望你能够在现在，你就有那个好的祷告同伴跟你一起来。那如果你自己觉得说有需要的话，其实这个是可以彼此互相帮助的。所以单身也要学自己去爱人，先做一个合适的人然后能够一起来有人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就是讲说，你不是去找一个合适的对象，而是你自己先做一个合适的人，让你自己成为一个合适的人可以帮助。所以夫妻在一起，我们可以一起灵修分享，一起看书讨论，这个是让我们成长的一个机会。其实夫妻需要成长，那我们弟兄姊妹要成长，夫妻也要成长，我们一起的同工同心的侍奉，这样才能够走向一个同样的目标方向。所以基督徒我们的婚姻是让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主，愿意用基督的爱我们舍己，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愿意一起成长，为着神的国度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呢，我想我们无论你是结婚或是单身，你都为你自己现在的状况献上感谢，感谢神让我们遇见我们有主耶稣，感谢神让我遇见了他所为我预备的那一位，感谢神其实最终是他以那永远不变的爱来爱我，让我可以知道怎么面对我的人生，可以往我的方向。我们最后有一个在 YouTube 上面，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爸爸把女儿带到先生面前然后他讲了一段话，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可能你有看过，你可以。
I want to tell you a story. And like all good stories, it starts like this.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father. And in case you can't figure that out, that's me. This father had a wonderful little boy. He was very happy. Then one day he found out that his wife was going to have a little baby. So I prayed, Lord, if it's your will, you know, as the still something was missing. So I said, Lord, make her happy. And she made me. You see that look on her face? I never saw that until she met you. And I'm grateful for that. Today I'm giving you the best thing I have. I just wanted you to know before I do that how hard me and God's worked to get it ready for you. So, Philip, as I give her to you, I don't think you'll mind if I give you one little word of advice. Me and God's worked hard. Don't screw it up.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一个人的时候，你看到我们的需要，你为我们预备我们的同伴。主，你不只预备我们的配偶，你也预备我们周围有许许多多爱我们的弟兄姊妹。主，我们感谢你，为着你所给我们的这些，我们献上感谢。也为着你自己的爱，我们献上感谢。愿你自己充充足足的来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人生、婚姻，面对人生，主啊，我们要怎么样再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求你自己与我们同行，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凭着信心，真是靠着信心，在还没有看见的时候，我们就交托。谢谢主，愿你的荣耀和你自己的带领都在我们当中。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信息安排呢是讲的关于家庭方面，在家庭方面里面我们如何跟随神，如何建立一个基督的家庭。那同样呢，这个礼拜天呢也是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也按着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在上帝里面要纪念耶稣基督我们所成就的。那请我们的同工到前面来。在哥林多前书11:23呢，保罗当时提到，就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肉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再次思想，当我们领到饼和杯回到我们座位上的时候，我们也再次思想，这饼和杯是代表耶稣基督 他那舍己的爱。他的爱不是建立在我们今天我们做了什么，他的爱不是建立在这世界的标准，人看我们无论是外表，无论是我们在世界上的成就，无论是我们的才能，来决定是否爱我们。甚至在婚姻里面，我们今天也同样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对方是否是爱我，我是否是做得好才决定对方是否爱我，对方是否做得好我才决定去爱对方。但是耶稣基督，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在我们对自己还很多不满意的时候，他就为我们舍了他的身体，舍了他的生命，以至于我们这破碎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首先破碎从死里复活，使我们的破碎的生命有机会能够明白什么是爱，有机会享受耶稣基督所给予我们的爱。也同样，当我们领着饼和杯的时候，也在思想等待着那有一天我们身体衰残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身体直到过去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永恒的家乡，那真是美好。
接下来是我们收奉献的时间，然后我们请大家预备心，然后请招待到前面来。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把我们有的，主，我们奉献给你，主，求你来悦纳我们今天的奉献，保守我们，主，让我们在这边所领受的，主，让它真的是在我们心里面来扎根。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手上有一位新朋友，然后是信徐。